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主，是的，你的恩典是奇妙的，是用言语数算不尽的啊！就是我们以前是瞎眼的人啊，如今你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，看见你的奇妙，看见你的作为，看见你话语中啊奇妙的旨意的彰显啊！以前我们的耳朵是关闭的啊，听没有被开通的，但是主，你用你的奇妙的作为啊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那慈爱的声音，听见你爱的呼唤，主啊，这是这恩典当中人，我们的生命被不断的更新改变，不断的来跟随你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不断经历你更奇妙的作为啊，这些都是你用言语所测不透的啊，你所做的事情啊，让我们心存感恩，每天带着这样一个确据把握。知道你的恩典啊，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啊，你的恩典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让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啊！求你恩待保守我们啊，用你的话再次来点亮我们的心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这两天读的经文呢是很宝贵的啊，今天我们是读48章。那如果我们从神的荣耀这个角度啊，来思想，昨天是47章，借着神对巴比伦人的审判，在审判中彰显神的能力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那今天呢，大家可以从这个拣选啊，神的拣选这个角度来思想上帝的荣耀啊。这个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照他们的本性来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他们也跟其他的人众民一样。一样的顽梗，一样的这个听不见看不明上帝的作为和旨意啊，这个神说他们是顽梗的，镜像是铁的，额是铜的啊，这是48章第4节的经文。那因着上帝的拣选啊，这在9节到11节啊，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啊，为他自己的缘故啊，在拣选中彰显他的作为，最终哈，以色列家蒙恩得救的这个神的子民呢，可以为神去做见证哈，这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啊，为着他的他说为他自己的名啊，暂且忍怒啊，这是9节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啊，在忍耐、在宽容、在不断的这个赦免洁净的过程当中哈，让这一些被拣选的人能够成为神的荣耀哈，神的见证。那最终呢，这个神呼唤他们从巴比伦出来回归，然后传扬啊，这是20节以后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大家可以从这个神的拣选的角度啊，呼召的角度啊，与他这个悖逆的子民之间哈，互动啊，最终神的旨意得到成就啊，这个角度来思考，来思想上帝是如何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的啊。今天早晨呢，我主要是在思想后面这一段啊，20节到21节。那这一段呢，是神向这个被掳的百姓的发出的呼召，呼召他们出来啊，从巴比伦出来啊，从这个属于世界的啊人造的偶像的崇拜。异教的这个信仰啊，充满这个邪灵魔鬼作为的地方从这里出来。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哈，神呼召人离开巴比伦。那第一个被呼召离开巴比伦的应该是亚伯拉罕了啊，亚伯拉罕乌尔哈，就是在这一块地方。那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是为了走信心的道路。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凭着信心啊，跟随神往前走。那一生哈，在神在熬炼他的信心，亚伯拉罕也被称为信心之父哈。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，呼召他出来。那这是第二次了哈，第二次呼召人，这是被掳的人。那这些人呢，是本来是跟随神的哈，但是因为犯罪悖逆，被掳到巴比伦。那这一次呼召他们出来要做什么？这次呼召他们出来要为神去做见证啊。第20节，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声音传扬说，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。所以这是为耶和华的救赎救恩来做见证的啊！你们要讲这事传宣扬到地极，这是神呼召这些人出来的主要的原因。而且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神应许会引导他们啊。21节说，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啊，在沙漠中神会供应他们的水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，水就涌出。神应许啊，为他们做奇妙的事情，他们要去宣扬，而且不光光在一个地方啊，要宣扬到地极，为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去做这个见证啊。坐在他们身上的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是雅各家的人，那神救赎了他们啊，就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讲述给人听。那从他们所在的地方直到地极，他为主去做见证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神应许哈，与他们同在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只要他们专心去做。那后来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神再次呼召人离开巴比伦哈，是为了躲避灾殃，不受这个同样的审判的缘故哈。这是在启示录18章第4节，我也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所以三次呼召哈，三次是为了不同的目的。呼召亚伯拉罕是走信心的道路，呼召被掳的百姓离开巴比伦是为了为救恩做见证。那最后，当神的末日审判要临到的时候，神再次呼召他的百姓要离开巴比伦，是为了躲避神的审判啊，对巴比伦的审判，免得遭受同样的灾殃。那这三个呼召呢，实际上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都有。神也像呼召亚伯拉罕一样呼召我们，跟随他走信心的道路，在这个地上做寄居的，做过客哈，客旅。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永远的家乡，要定睛在天上哈，这个属天的这个方向和目标。第二个，神也呼召我们为他的救恩做见证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当做的哈主要的使命，就是这个哈，来为福音做见证，来使人做门徒，来让别人经历听见我们所身上所经历的救恩，也让人能够蒙受救恩。同样的，第三个护照，我们在这个地上很容易被巴比伦这个世界所沾染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悔改啊，常常的洁净自己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和睦啊，离开那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啊，要警醒啊，不能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哈，就落入到这个世界的系统当中。所以这个三个护照哈，尤其是今天讲到这个。救恩传扬救恩做见证这个护照啊，我们应该专心去做，无论是我们的个人也好，无论是我们教会作为整体也好啊，真的是要把福音当做一个使命，一直持续的去坚持啊。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成长，灵修、祷告、读经啊，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啊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健壮成熟啊。但是同时哈，千万不要忽略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，要常常的为他去做见证。这里讲说要宣扬到地极啊，今天我们在家里打开这个电脑，就可以把声音传到地极了哈，越来越方便。那我们要好好的去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手段条件哈，专心的去做哈，传扬福音这件事情
啊。大家找我华梅。我有一个分享，然后也有一个问题。一个分享就是在第一节他说讲到犹大，因为这是对南国犹大发的预言嘛，然后说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我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十诫里面有一诫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 就是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但是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其实十诫以前有开始的时候，觉得好像守十诫不难，但是现在久了，发现守十诫好像挺难的，因为好像当我们做什么事情不凭着诚实，不凭着公义，然后我们又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，哎，这个好像我们就妄称了神的名了。就是我看了第一节以后，就让我想到守十诫可能真的不是像我以前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啊。然后一个问题在第十六节，十六节这句话我觉得跟上面不知道什么关系，而且它这里面的这个你们我啊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不大知道这句话讲什么，然后这个我也不大知道是指谁。
大家早，刚刚华梅问的问题啊，十六节的问题，我看了非常非常多次，想来想去，我们如果从十二节开始看啊，十二节耶和华他说他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。十三节说他手立了地的根基，右手铺张诸天，一朝忽变都立住，讲他的神性啊，他无所不能。然后接着他讲呢，他在十四节说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就是神所喜悦的事，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。这很明显是指古列王讲的。然后十五节说唯有我曾说过，我又选召他领他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那这个我肯定也是耶和华神召他来，这个他啊，你直接看可以是指古列，因为他要来成就耶和华神的旨意。但是刚刚华美讲读到这十六节就有一点不懂了，十六节这个我到底是谁？那神召古列来要成就耶和华的旨意，当然从近的预言来看是古列应验这个预言，但是从远的距离来看，一直要到那个完全者来到，那这个预告最后得到最终最完美一种属灵上的应验。那个最完美的人来到之前，一切在神面前的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。所以我在往下读的时候就看到到底这十六节是谁讲的。那十六节这个话呢，应该是那一位自称被差来并且和神的灵一同被差遣的人讲的。那如果这个话是单指指古列的来临呢，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在十六节说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。那有一本英文是这样讲啊，他说 From the timeAnything existed, I was there. 就是说，当任何一件事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，如果是指着跟神同在的那一位，他又是神，又自称是神差来的，然后他在世上整个的生活和他做的事，都跟神的灵，跟神自己合作。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这是指谁了。所以有人就说这一节啊，会不会是指旧约的三一神的显现？所以如果这样是对的话，十六节的我应该是指弥赛亚，那十五节的他远的讲应该也是指弥赛亚，因为神召他来，那神让他的道路必定亨通，而且他从起头他就知道 任何一件事，然后最后结束他说，现在主耶和华差我和他的灵来。那神差弥赛亚就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用圣灵浇灌他。那这个我读了很久，我想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啊，但我不晓得对不对，请牧师指正一下。
没有啊，你讲的很好，分析的很清楚。从这个字面读下，我一开始是在想是不是这个先知，因为先知在讲话啊，先知在把这个事情呢从始至终讲出来。那现在是说神差遣我，那又有神的灵同在啊，为了为神来做见证啊，讲述的。因为从一开始他就讲说这些事情，神早早讲出来啊，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人就不会误会说这个是偶像做的啊，不是的，是这位神做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是觉得两种可能啊，一种是指先知讲的，另外一种是指要来的这个弥赛亚。那其实先知呢啊，作为弥赛亚啊，三一神中的一位啊，他也是在借着先知讲话。那先知所讲的话也是神在讲话啊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我是觉得可以理解为先知或者是要来的弥赛亚。
我是长华，我现在在床上，因为今天突然觉得很昏，一站起来就比较昏倒的样子，所以我不能再起来。但是我在床上听，刚才这个问题，我也想了很久。这个从这些圣经的内容来看，这个他说是我啊，这个当然我比较倾向于同意吴长老的那个解释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是指的这个耶稣基督，神子，神的儿子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开始也是这样想过，可能是弥赛亚，是以赛亚，就是先知，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书本身是以赛亚在写，他是以神的代言人在向来叙说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不大可能，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是指以赛亚本人的话呢，那么他不能够把他放在圣灵的前面。因为他这次序是神，也主耶和华，我和圣灵，这三个挨着次序来说的话，他把他这个我放在圣灵的前面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依据，就是说是神子，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样的话就更能够说明，因为接着下面又说的话，你看下面一直在把这个儿子，神的儿子的话一点一点的更加的明显了。从现在起开始往下，一直到下一章的开始，就完全在讲神子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点开始，就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呢，在这里就很明显的在启示出来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。好，完了。
很有意思啊，刚才我没有开话筒，我说了半天，结果长华接着说下去了。我们两人的意思是一致的。我这一章啊，一个就是十五十六节引起了四十九章的神的仆人的第二首歌。因为四十九章的第一节就说了，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。这个是弥赛亚的这个仆人之歌的第二首。我今天呢，我特别受感动的是第九节到十一节， 这个耶和华神提了以色列民的顽梗悖逆诡诈之后，刚才牧师已经提到，耶和华神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扬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这是很明显的看见我们的神拣选了以色列民，而以色列民却非常不成器，不很好的听从神的话。但是呢，神已经与他们立了约，神不毁掉这个约，神一直要忍耐着，还是要把他们领回来。第十节很有意思，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。我们常常说哈，神熬炼我们是为了要把我们的杂质熬出去，要把我们真正熬成纯的银子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它说明神把以色列没有放在那个熬炼银子的炉中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受不了那个火的那个热啊，他们的问题缺点太多了，而是把以色列民放在苦难的炉中。这个苦难的炉中呢，是熬炼他们，要把他们慢慢的改变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这个炉里面的这个炉火的这个熬炼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最后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完成了，他是进入死而战胜死亡出来了。所以这一节圣经我读，我就感觉到神在旧约的时候，弥赛亚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，神是把他的名放在苦难被掳这种一路上，要把他们熬炼成为合用的一个民族。所以神一再的说，我是为自己的名行这个事，因为呢，我的名不能被亵渎，不能把我的荣耀给假神，所以我拣选的民一定要认识拣选你们的主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说神说古时候的事呢我已经指示你们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但是新事呢，现在我要指示的是我预先告诉你。先知是在主前700多年说的这个预言，这个新事呢就是神要拣选古列，而古列呢是在500多年的时候才真正出来，所以在100多年之前，神就预先告诉以色列民，神要做一件新事，是你们想不到的。我觉得神用心良苦，我们真是要体会到，神在改变我们一个这样子有罪的人，是多么的耐心，要一步一步的使我们经过我们能够经过的试炼。因为说什么事儿我们遇见都是神量过的，所以我们在遇见苦难、遇见逼迫、遇见羞辱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，相信我会靠着主战胜，不是靠自己。所以 我花很多时间去读这几节，哎呀，我慢慢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情，体会到一点点。谢谢，完了。
哎，好，我又是华明。我最近听了一个先知书导论，是台湾的一个寇少涵牧师讲的，我觉得讲得很好，然后我可能等一下就放在我们那个灵修的组里面，50多分钟，但是我把它 summarize 一下，就是他讲到有一个诀窍，读先知书，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灵修，现在才第一本先知书，后面还有好多本先知书，他说都不好读，因为先知书常常东讲一点西讲一点，跳来跳去，他说这个是因为受到他体裁的 有影响，因为先知书大部分都是用诗歌的体裁。然后他讲到有一个方法，我试了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他说先知书里面的内容，大家会以为讲预言是讲最多的，他说其实预言不是最多，责备是最多的，责备的话是最多的。然后他就讲到所有的先知书里面，大概它的内容可以分成几种，一个就是对以色列人的责备，还有对以色列人所发的预言，还有对列国所发的责备，对列国的预言，类似这样，然后有对末世的预言，有对弥赛亚的预言。他就建议我们说准备一些笔，然后你就看那一句是属于哪一类的，你就把它画下来，你就根据它是哪一类的，就是刚才讲的那几类，然后把它用不同的颜色的笔画下来，画下来以后你看那个颜色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一章主要在讲什么，是责备，在责备谁，是发预言，是对什么发预言。 我觉得挺好的，我现在都不是用真的笔，真的圣经纸的圣经，但是我反而更方便，我在网路上把那个经文 copy 下来，然后就用 Word 就不同的颜色就把它放上去，然后你这样子一看，哎，你就每一章你就很清楚这一章主要讲什么，这一章主要讲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，大家可以去听那个寇少涵牧师讲的先知书概论吧，我等一下把它放上去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一听。
好，谢谢华梅。然后面很多这个先知的话语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来学习啊，怎么读先知书这类的文字，也很好的提醒。谢谢华梅的分享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分组。